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四二八页第一行，要有女人色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色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许之得本，众因爱敬。我昨天讲的不对啊，是天台智者大师的，他是男是譬喻智慧，女譬喻禅定，是这样譬喻的啊。们欲界里边的人，是没有定，有一点欲界定，那个定也是很肤浅的，是有多少智慧的，智慧而没有定啊，智慧就是狂慧，狂乱的智慧。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叫做狂慧。们无所界天的禅定很深啊，很高深的，但是啊里边没有智慧。们无所界天的定，这个定啊是譬喻是女人啊，但是无色界天的定没有智慧呢，就变成一个愚痴的女人了，是这样子表示的。唯有色界天呢，又有智慧又有定，定慧均平，所以就变成啊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了，是这样意思啊。不过有漏的啊三界内啊舍界天的这种有漏的禅定智慧啊，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啊还是要赞叹出世间的三种圣人的禅定，才能够得大解脱，那才是真实的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了。是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要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俯伏堂捐。这个前面呢赞叹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有灵验的啊。但是也有特别的情形啊，还没能够满愿，但是你还是得到了福德的。不堂捐，你用的功夫啊，你努力的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没有白费力气啊，不堂捐啊。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啊，是劝持。无尽意，要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不尽心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宝。这底下第三呢，劝持名答，啊，劝持名的回答，你分三科，第一科是劝持啊，前面讲过了哈。啊，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那第二颗是格量，格量就是较量，就是赞叹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广大的意思。是无尽意，佛又招呼我无尽意菩萨说，是要有人，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啊，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这么多的菩萨，这个名字太很多很多了。 佛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药，他不但呢受持他的名号，他还能够尽行受，就是假设他能够啊寿命活一千年啊，那么他就进行的供养啊这么多的菩萨。供养什么呢？供养饮食，供养衣服，供养卧具，供养啊医药啊，用这四种事情啊来供养六十二恒河沙菩萨名字。是一如意云何啊，佛就是问这个无尽意啊，你心里面想怎么样想，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他得到的功德多不多呢？无尽意言甚多是啊，回答是他得到的功德太多了。佛言要福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假设还有一个人，他不过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他只受持观世音菩萨一位菩萨的名号，这个啊，这个一和六十二亿恒河沙相比啊，乃至一丝礼拜供养，前面是进行受，这只是一丝，时间也短，时间也少，一丝的礼拜供养，那么没有说出来供养什么。啊，就是那个照着文艺也应该是说没有供养那么多啊。是二人福正等无异，这两个人所得的福德正是相等，没有差别的啊。是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啊，于百千万亿他得到的福德啊，他享受这个福的时候，经过百千万亿劫的享受，这个福德还没有穷尽，还继续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德。那么这第三段鬼三皆叹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啊，得的太多了。这里边呢说到这个修福啊，用这个意思来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广大。按通常的情形说呢，是供养，我们对于这个畜生啊能够有同情心呢、啊、能够对他有所给予，也都有功德啊。或者世间上对恶人呢、啊、你对他有点给予，也有功德啊。但是啊比给畜生的功德大啊。要是供养善人呢，就功德就大过给恶人啊。那供养这个离欲的人呢，得到禅定的人呢，功德就是大过有欲的人。要是供养圣人呢，就是高过了哦凡夫的啊，初果不如二果，二果又不如三果，乃至四果阿罗汉，乃至大菩萨，乃至到佛，这是两福天啊，功德是非常广大的。那么现在这里说呢，这是六十二亿菩恒河沙菩萨名字啊，啊，尽受持名号，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和受持观世音菩萨一名号一丝礼拜供养的福来对比，对比呀、啊，如果说是那些菩萨的身份呢、啊，啊，或者他们是啊观世音菩萨弟子，观世音菩萨是师长。那样说呢，也不足以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广大。这里边的意思应该说是啊，大家都是平等的，啊，都是很高的身份的。但是你供养观世音菩萨一个人的福报，就啊和那么多的菩萨是平等。这样子啊，才表示观世音菩萨的伟大啊，念他的名号，供养观世音菩萨功德广大。文的意思应该是这么说。那么这个道理呀、啊，在什么地方呢？从有什么理由啊会这样子呢？这个、啊、可以从两方面说啊。一方面就是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与观世音菩萨有缘， 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恭敬心呢、啊、就强、啊、这个深度啊就是强过对那个无缘的菩萨，就有这种不同。不要说菩萨，就是我们啊对佛都是，我们有缘的佛，我们对佛的恭敬心就特别强。我们没有在他那里栽培善根的佛，虽然也会恭敬，但是不同，这是缘有的关系。所以这个供养观世音菩萨，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功德广大。这是由这个在凡夫位有取着心的人来说，是这样子。但是啊。如果修行人啊，要有人受持啊，如果这个人的程度高了呢，那也不应该是这样说的啊。不应该这样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他所证悟的第一地和62亿恒河沙菩萨所证悟的第一地是平等的。不是说是啊，人多了，他挣的第一地比一个人就广大，还不是的。那么多人乃至更多的菩萨，更多的恒河沙的菩萨的呀，他们觉悟的第一地和佛和一位菩萨觉悟的是无差别相的。所以在这种诸法实相上看呢，你所栽培的功德是平等的。那么这是天亲菩萨的法华论上了，就这样意思。所以42因福正等无异，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那么现在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是赞叹观世音菩萨他度化众生的不可思议境界，所以就赞叹观世音菩萨这么样赞叹。这就是对与观世音菩萨有缘的众生啊，就是特别的这样赞叹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地藏十轮经上啊，那又赞叹地藏菩萨也是这一样，也是这样赞叹，就是缘的关系。当他与他有缘的众生啊，就赞叹他有缘的那个菩萨的功德广大。这是就是佛菩萨说法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一段文的大意如此哈。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说不实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实云何？前边是第一番问答是什么因缘呢？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这样的名号呢，这一个问答。这底下是第二个问答啊，问答他游化十方世界啊，游化娑婆世界。前面是问名，这底下问他的行啊，一个名一个行。是观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是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啊，观世音菩萨。他是啊，阿弥陀佛国的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大弟子。他怎么呢？是来到娑婆世界来了啊，或者是云何又是娑婆世界？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我们前面曾经解释过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国，他并没有，他就是在那边，他并没有离开那里，但是在他的那个一念呢。灵明的真心里边呢，就是感而随通哈，就是继而常照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那么有感有应啊，自然能够就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了。他并没有来，观世音菩萨并没有来的，像天上的月亮啊，并没有落到水里面去。但是水里面就有一个影了，可以这样做比喻。这样解释啊，也云何有此娑婆世界？他怎么样游化娑婆世界来？啊， 怎么样由西方世界来由娑婆世界的啊，这样解释。或者说啊，观世音菩萨呀、啊，他用什么身份呢、啊，来游化，是娑婆世界呢？他就是他现出什么身份呢、啊？在娑婆世界各地方啊、游化众度化众生呢？那么这样问，这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又不同了啊。那么这就是说他啊、用什么身份？现出什么样的身相来度化众生的，那么这就是他的身体啊，现身说的了。云何而为众生说法？那么云何由此说不是就指身说、身体说，哈，指现身说。这一句话你就是问他怎么样为众生说法的啊？啊，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怎么样说法？怎么样说法这句话呢，应该说是下面的解释也没有详细说哈，当然是应该是啊，弃离而又弃机，弃机而又弃离，应该是这样说法哈。如果说是现在是下文也有这个意思哈，就是现在是法华经，法华经是啊，开寂显本，开权显实，这是这样的法，这样的妙法。那么观世音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各地方为众生说法，他怎么说法啊？他就是这样说法吗？当然也可能是这样说，但是不能说是啊，拘泥在这一个范围内，也应该是唯识思权呢，开权显实，是深的浅的啊，小圣是大圣，是要显要密要顿要见呢。那么只要是弃机而又弃离，那观世音菩萨当然是可以自由地去啊广度众生的啊。是云何而为众生说法，就是啊怎么样为众生啊演说佛法呢？他说什么法呢？这是在口业上说，方便自利其是云何。这个方便自利啊，前面是由此说不是也是身，这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是口，这个身口的行动啊，语言呢、啊，是从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发出来的啊，大慈悲心的啊，啊为众生现身，为众生要现什么身呢？啊，为众生说法说什么法呢？是要根据观世音菩萨内心里面的大智慧来决定的，那个大智慧就是方便啊，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方便善巧方便的智慧的力量是怎么样用法的啊？这就是云何由此说不世界，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方便之力；云何而为众生说法，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方便善巧的力量啊。所以这一句反倒是根本的一句。是方便之力，其实云何？那么方便之力就是内心的见机，它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样意思。这样说呢，就是一个云何又是说不就是身？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是口，方便之力呢就是意啊。其是云何？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样请问呢，释迦佛啊，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这底下是回答啊，回答我们分三课，第一课是别答啊，第二课是总答。是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是亚游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个假设有的世界的众生啊，他的啊善根呢、啊，这个无漏的善根成熟了哈、啊，那么应该呀、啊、见到佛身，他就会得解脱的哈、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嘛，就为他现佛身而为说法，是这样。那么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啊， 观世音菩萨能化现佛身。化现佛身这个也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临时的现出佛身来度化众生啊，在这一段因缘呢过去了，这个佛身也就不现了。另一种情形呢，那就所谓八相成道的情形啊，也有父母出家修行啊，乃至成道转法轮而后入涅槃的这些事情了。那么这都属于啊，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但是通常来说呢，现佛身呢，都是要有无漏的善根，能得圣道，这时候可以佛就为他现啊，菩萨观世音菩萨为他现佛身而为说法的，通常是这样哈。是应以必至佛身得度者，即现必至佛身而为说法。前面妙音菩萨品在这个地方现佛身之后啊，就说现菩萨身，这样子，这里就不提了，这里没提，就直接说应以必至佛身得度者，即现必至佛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意思呢，包括菩萨应该是包括在现佛身之内，佛是果，菩萨是因啊，就是一佛圣，其实也就是一菩萨圣。那么可以这样解释啊。再其次一个理由呢，现在说现佛身呢、啊，是由观世音菩萨是个菩萨的身份，他是由菩萨来现佛身。那么这里面就包括菩萨在内了，由菩萨嘛，现必至佛身，由菩萨嘛现声闻身，由菩萨现法王身，现一切身，所以这个菩萨是在内的。所以应以必至佛身得度者，即现必至佛身为说法啊。必至佛翻个独角，那独角就是无私自悟啊，无私自悟。那一天有一位不知道谁啊，就问说是我们不要。可没有明白的说不要读经，但是意思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们呢，佛法的真理就在万事万物里边呢，蕴藏着啊。所以你能去，你不用读经，你就去观察去，你就能悟道。是的，这个必知佛就是这样子。必知佛他那个时候处在无佛世的时候，没有佛，没有佛法在世间，他就自己观察。啊，这个万事万物的无常啊，因缘的变化，他就悟道了，就得圣道了。这是因为他许是见佛见的多，听法听的多，栽培善根也栽培的多，就是修四念处啊，栽培的善根呢、啊、特别多啊，所以许众善多啊，所以他在无佛无佛法的世间呢，他就能独自的开悟。他就能无私而知物。那么呢现在说应以必至佛身得度者，他就现这个必至佛身那位说法哈，说是要是那个无佛无佛法的世间，有的众生也应该得解脱，那么观世音菩萨即现必至佛身那位说法啊，这样意思。但是必至佛在无佛法的时候啊，能够因为许众善多的关系啊，所以能够无私自悟。要是啊，许是没有栽培善多的话，那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经论里面看呢，很多很多的呀、见佛闻法栽培善根的人呐、他自己不能开悟，得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以后啊，又出家修行了，这才开悟的。这个所以啊。只有必知佛那个善根栽培的特别厚，才会有这种境界啊。所以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啊。那么这是第三种啊，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我们说这个是舍利弗尊者，他是度这个他的那个小徒弟，也就是。君提沙弥，君提沙弥哈，他度化他，那就是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哈。我这又多说一句，我看这个 文殊菩萨的灵应记呀、啊，有的人去到了五台山去呀、啊，那在见文殊菩萨之前呢，总是另外有个童子，另外有童子见面，这个童子叫什么叫君提，也叫这个名字。这事情我们不太明白，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呢？不太明白哈。所以因为三闻身得度者，即现三闻身而为说法。那可见这个舍利弗尊者是以三闻身来度化这个君提沙弥啊。那时候释迦佛还在世的时候，而还是啊，还有这种事情了哈。所以说一佛度化一些众生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弟子也在度化众生。所以因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因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这就是前面这是三种圣因，也正是啊佛为众生所说的啊三种三圣啊一种佛法哈。这底下嘛，前面这都是圣人，这底下就是现这个凡夫身的，但是这是梵王哈，梵王身得度的，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这个事情啊，我们在经论上看见一些事情，这个梵天的世界也有些梵天呢、啊，不相信佛法，那么有的梵天要来到人间来见佛来。其他的呀，邪执见的梵天就阻碍，你不要去听他说什么去呢，也有这种事情。那么这样子，他对佛没有信心呢，佛要去度化他就比较，就可能不那么顺哈。但是要是同是梵天上的人呢，那就容易，说话时候就比较容易哈。所以说，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第四身得度者，即现第十身而非说法。这是欲界天啊，梵天，梵王是舍界天的初禅天王，现在是第十身，是欲界刀立天王啊。因以第十身得度的人，观世音菩萨现第十身而非说法；因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非说法；因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非说法。这个我们解释过啊，就是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两天，这化乐天嘛，就是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是自在天啊，大自在天就是与这么样不同哈、啊。那么这应以自在天身得度的呀、啊，观世音菩萨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哈，这个应该说是第十天的部下啊，他有个大天大将军有这么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这是四天王之中的北方的天王。其他的三天王啊，东方是持国，南方是增长啊，西方是广目，那三个天王这里没提，只提到这个北方的毗沙门氏天王。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那么前面是都是天王啊，天，这底下小王应该是指人间说的哈，人间那个小狗王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那这里面没有提到这个人间的转轮圣王，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这个长者就是人间这个，他不是国王哈，但是他呀道高德重啊，有道德的人。就是他内心里面呢很公平啊，他很他不说谎话啊，他很诚恳，也有啊慈悲心啊，能够在社会上啊做了很多利益人的事情啊。那么他要是啊 姜才说他有道德哈，品德特别好，而又年纪大了哈，还是能够有很多的财富，所以就称之为长者哈。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先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先居士身而为说法哈。看这居士啊，以前解释过，就是在印度的，就是特别有财富的人哈。但是也可以解释啊，就是一种啊，在家信佛的人呢、啊，就是、清心寡欲啊，他能够以道自愈。我们说有的人呢很孤独，那么以书为友，很孤独。没有人呢和他常来往，那么他是很孤独的，但是他不孤独，他以书做他的好朋友，他常和书在一起，那么他不敢讲孤独。现在说呢，说这个人呢以道自愈，就是这种人清心寡欲，他不爱着这舍身先为除，但是他呢以道自愈啊，他有戒定慧呀、啊、他这个心常在这个戒定慧在这里哈、啊，常能够啊入定啊，修修佛法。那么这种人呢叫做居士啊，但是他也没出家啊，他是个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这是啊政府啊，那么里边呢做这些啊，或者很大的官，或者是太不大的官，都可以称之为宰官身的。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啊，这婆罗门呢是印度的一个叫婆罗门教啊。那么，但是他也在这来说呢，就是他也是信佛了的人哈、啊，信佛了，那么他也能够啊有那么好的地位啊，有那么好的声望。那么，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观世音菩萨以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的。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以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呢而为说法。这是佛教的四众弟子了啊。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这话就是应以长者、妇女身得度者，即现长者、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妇女身，应以宰官、妇女身，应以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啊，即现这么多的妇女身而为说法，应该是这么说啊。那么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啊。那么这又是一种啊，但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看，观世音不是现女身的时候倒是很多啊，可也不能说完全是现女身，现大丈夫身呢，现必修必行必修身呢，现宰官身呢，现婆罗门，这都是现男身了。我们也常会有些人呢，我们出家人似乎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多数是在家人呢，说观世音菩萨究竟是男的是女的啊？因为看见很多地方都是些女身，说观世音菩萨必是女身。其实这个话呢，说到男女这个话，这是有欲的人呢就会有这个问题啊，你是男是女会这样想。但是在佛法里面高一点的境界没这件事，没说是啊，你究竟是男是女，没这个问题呀、啊。所以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言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千塔波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罗切因非因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啊，这个不但是现，这也现天龙八部。这里面说天呢，应该是前面说那个天只是一少部分，还有很多没提到的，那么就是包括在这里啊，还有现龙身、现夜叉鬼、千塔婆啊这种神啊，这是第四天的音乐神，还有阿修罗、迦罗罗、金翅鸟 啊，这个紧陀罗也是第十天那个做乐做音乐的神，是摩诃罗切是大忙神哈、啊，音非音啊，或者是音或者不是音哈、啊，这是等身。是前面这个天龙夜叉其实这都不是音。那么人就是指啊这个四天下啊，这是地面上这些叫人。等身得度者，季节限制而为说法地。应义之金刚身得度者，季限之金刚身而为说法。最后说到这个之金刚身，就是手之金刚杵的那个身。这个是在我们在阿含经看就看到啊，佛有护卫佛的金刚身。就是要有人佛要问他三遍呢，问话三遍他不回答你，这个金刚神拿着金刚杵要破他的头了啊，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啊，就是佛的一个护法。因为知金刚神得度者，即现知金刚神而为说法。这里面有小小的因缘啊，就是经上说是啊，这个一个转轮圣王的大夫人呢、啊，有一千个儿子啊，还有二夫人呢，就是有两个儿子。那么这一千个儿子是哥哥，那两个儿子是弟弟。那一千个儿子啊，那么呢都为佛受记了啊，那么就是所谓衔接千佛，就是这样的。那么那两个弟弟就说是啊，那么这一千个哥哥都成佛了，我们两个怎么办呢？第一个说是。说是我千哥哥成佛的时候，我勤转法轮，我做梵天王来勤转法轮，那么就是梵王啊。那么这个弟弟说，那么好，你一勤转法轮，我做护法身，那么就是这个智金刚身了，是这样啊。在这个地方呢，好多人呐、啊，都容易误会了，误会是谁呢？误会是楼智佛，智金刚身是楼智佛。其实不是，因以自金刚身得度者，即现自金刚身而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是第二，是总答，前面是别答，这是总答哈。是佛招呼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啊这么大的功德。他以种种的呀、啊、身形，各式各样的身形啊，游诸国土啊，他游化无量无边的世界，不但是娑婆世界，这个诸国土、啊、就表示十方世界了哈、啊，来度化解脱一切众生的呀、啊，这是总答。这个我们如果思维这件事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观世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国，他在阿弥陀佛国，当然看那种情形呢，他也是有行住坐卧，应该是那样。但是他同时在十方世界啊，以种种行游化啊，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真是不可思议境界啊！这就是当然刚才说过哈、啊，他那一念的清净心里寂言不动啊。同时就能发出了这么大的作用啊，广度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底下嘛，劝供养啊，劝供养分两颗，第一颗是劝啊。是故汝等啊，应当一心不乱的呀、啊。其实这个一心就是恭敬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啊，能施无畏啊！你在你恐怖、在极难的时候、危急的时候，他能够不使你不恐怖，就是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这是个良福田呐、啊，所以应该供养啊。是故此娑婆世界啊，皆号之为施无畏者，称呼他、赞叹他是个施无畏的一个人。无尽意菩萨白婆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这是、受旨。前边是、佛是劝，这是劝我们供养，这底下无尽意菩萨就是奉 啊，接受佛的意志，分六颗，第一颗是奉命。无尽意菩萨是对佛说：“世尊，俄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净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与之。”那么这无尽意菩萨啊，那么他是净啊，他的净上面有众宝珠璎珞，这个宝珠璎珞的价值要百千两金那么多，百千呢、啊、应该是十万啊。那么解下来，把这个众宝珠璎珞嘛，解下来而一语字啊，就供养观世音菩萨这样子。这个也在经论上也说到，这个宝珠璎珞是譬喻什么呢？譬喻这个戒定慧啊，这戒定慧呀、啊、就是璎珞啊。那么呢，在这些修行人呢、啊，这些佛菩萨个圣人呢、啊，圣人呢一念清净心呢，就是净，解净这个净，就是这个净。净上的众宝珠璎珞，就是他那一念清净心里面有戒定慧呀、啊、的璎珞庄严，就是这样意思。现在说解净众宝珠璎珞，这表示啊，这些圣人呢、啊，这无尽意菩萨无所着于，无着于众宝珠璎珞，就是对这个戒定慧，他所有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心里面不取着的意思，所以叫做解。这个解是有这样意思。百千两金呢，这是十万，那么要表示十地的话呢，每一个十地都有万德庄严。每一地啊，初地、二地乃至第四地都有万德庄严，十地嘛就剩下十万了啊。那么可以这样解释这个意思，而喻之。作是言：淫者受持法师璎珞，然后对观世音菩萨称观世音菩萨为淫者啊。称观世音菩萨淫者，淫就表示啊，淫爱慈悲的意思啊，是您是个大慈悲的人呐、啊。受持法师璎珞。要接受啊，我们这个法师的璎珞，其实这是一个财物，珍宝啊，众宝珠璎珞是财物，但是应该说是财布施，但是再说法师呢，应该说如法而施啊，所以叫做法师，或者为得无上菩提业而布施，那么就叫做法师，或者是也可以这样说哈、啊。或者在无尽意菩萨呢，他的那个大智慧境界来说呢，财施法施无差别，那么法施也就是财施，财施也就是法施了。受持法珍宝珠璎珞，珍宝璎珞，施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这是第二颗不受啊。这时候无尽意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接受啊。这个不接受，这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观世音菩萨本身呢少欲知足啊，所以不接受，可以也可以这样说，也表示啊能够引发、能够引起啊施主的因重心。你不接受呢，他还更加要供养，那么这个供养的心就加强了，加强了你的功德就大一点了，所以也有可能有这个意思啊。再有是当时的环境啊。有释迦佛在这里啊，还有多宝佛也都在这里。那观世音菩萨的意思可能就是你应该供养佛嘛，可能是这样意思，所以不肯受持。或者说呢，这个佛命令无尽意菩萨去供养啊，但是佛还没有命令观世音菩萨接受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不肯受持，也或者有这样意思啊。那么其次呢，这也可能是表示啊。这一个前面是洁净众宝珠璎珞，就是无尽意菩萨于一切法无所着，观世音菩萨已不如是，他也是无着，心里面于一切法无所着，所以叫做不受啊。我们经上有的地方说不受一切法故得阿罗汉，有这种的句子，就是阿罗汉就是不受。我们呢有的时候啊呵斥阿罗汉呢，啊他是成空子寂啊，这个小乘的阿罗汉，其实这个话呢，这个话也不能说不对哈。但是要说是不受一切法得阿罗汉，他成空之寂嘛，空也是法之一，他应该是不着的，也是不着于空。 怎么能说他是啊陈空子弟？但是这个话是各地方传，我尤其是我们汉文的佛教啊，中国这些历代大的常会说这句话。那么这里面是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这是无着的境界，这是圣人的境界。凡夫是受，凡夫啊，受也是受，不受也是受啊，心都处处执着的呀。现在观世音菩萨一切法不受，表示这个意思啊。无尽意菩萨复拜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民何等故受此璎珞？”这底下第三颗重奉啊，就是又要供养。无尽意菩萨拜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民何等故受此璎珞？”即使我供养啊，用这个璎珞供养菩萨。那不是菩萨有执着心啊，不是菩萨欢喜这个，而实在是菩萨慈悲我们呢、啊，民何等故受此璎珞啊，要慈悲啊，我们都是功德无福德啊，没有功德的人，你看在菩萨这里栽培善根呢、啊，民何等故受此璎珞啊？我们昨天讲到啊，说是我们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我们就会呀 啊免离了七种苦难。啊，入火不烧，入水也不腻，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拜观世音菩萨的人也可能会拿几个生果，啊，拿着花香花供养礼拜吧。哎，礼拜那么就有了灵验了不？啊，就是所求就满愿了。那么在这样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观世音菩萨是爱这一朵花，爱这个生果，是满我们的要求啊，满。是这样意思吗？其实也不是哈、啊。我们昨天说那个，说一个法师在入了，两个法师从船上落到水里面哈、啊，掉在水里面，一个是叫妈，一个是念观世音菩萨这件事啊。那个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法师就得救了，念妈的那个就没得救。这件事我们想一想啊，观世音菩萨那种啊。他那个继而长道的大智慧，他没有看见那个叫妈那个人的吗？我看他一定早都知道了啊，但是他就没救，是观世音菩萨没有慈悲心不救他。所以这事情是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思维一下，就是这地方说我们拿个生果供养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就帮我忙了。所以像社会上我们到政府去做事情，政府有的官我们给他一个什么啊，他给我们做把事情帮我们办了，要不给不给，压他也不办了，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释？所以我在想呢，应该说呀，观世音菩萨我们是决定相信，是没有这种心啊，没有这种执着心，也没有这种不平等的心，决定是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心的清净不清净的问题啊。好，你这个念妈的时候啊，这是爱心，爱到心，爱到心的心呢、啊，大家也说是好心，也可以说是好心啊，但是还是爱到心，爱到心呢、啊，也就与清净心有点距离的。你念观世音菩萨呢，这是一种恭敬心的，求救护我清，还是属于清净心的，是有功德啊。并且呀、啊，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在普门品说了，你念观世音菩萨啊，就能够得救。那么这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啊，愿力如此啊，由释迦牟尼佛给他介绍出来。那么呢，也就是心清净不清净的问题啊，在众生这一方面啊，有清净不清净的问题。所以说观世音菩萨那一方面还是平等的慈悲的啊，倒不是因为你拿个生果他就会满你愿，不是那么意思、啊、所以这里边呢，我无尽意菩萨说出来啊，民何等故受此璎珞，慈悲我们啊。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名此无尽意菩萨第四众天龙夜叉千他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罗揭因为人等故受此璎珞。这是第四段佛劝啊，的确是有这个意思在内。观世音菩萨当名此无尽意菩萨，安眠他们及四众天龙八部，因非人等故啊，接受无尽意菩萨的供养。 祭司观世音菩萨民诸示众即于天龙因非因等受其璎珞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接受了啊，释迦牟尼佛的意，就啊，观世音菩萨民诸示众即于天龙因非因等受其璎珞，就接受了无尽意菩萨的供养了。分作二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接受了以后呢，又转奉啊，转供养两位佛了啊，分作两份啊，一份奉啊敬奉释迦佛，一份呢奉多宝佛塔，这样子做了。这样做，这是还是这句话，福天难遇啊！啊，供佛这福德太大了啊，能供佛能得现报，供佛能得现报啊，供养这个大阿罗汉呢，也是能得现报的。现在能够啊转奉给释迦佛和多宝佛塔呢，能使令这个斋主啊得到更多的功德。所以这样做了啊，这是一个意思啊。其次呢，在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正在住世说法的时候啊，那么那多宝佛他是已经，多宝佛是灭度的佛，是灭啊，一个生一个灭啊，现在平等供养呢，也表示生灭是不二相的。这样子呢，又转移到地义地去了，啊，那么就是这供养啊，是供养地义地，供养地义，地义地也无所谓供养不供养啊，这就变到休止观去了，这是一。其次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住世说法，这表示智德；多宝佛塔呢入灭度了，表示断德，断德啊，是智德断德。那么为众生啊说法，这些事情都是恩德了，这个三德圆满呢、啊、这才是大福田，这是良福田，所以也转供养佛了呢，就表示这是良福田的意思啊，福田难遇的意思。那么这样呢表示啊观世音菩萨不受啊，这也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又能转供于佛生施主的更多的福德，而又能够表达到不二相的境界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智慧了啊。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这底下第六个结叹啊，是佛招呼无尽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啊，有这样的大自在的神通力量啊。那么他能游于娑婆世界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国，他并没来娑婆世界，而就在娑婆世界现种种身度化众生了，有如是自在的神力神通力量。那么这是结束这一段文。这个自在神力，这个自在这个意思啊，在华严经上啊，这个八地菩萨啊，第十地品在八地里面提到这个自在，十大乘论上呢也有提到这个自在，提到自在，他那上说呢是有十种自在啊，这个十种自在我说一说哈，那么第一个是命自在，就是寿命。他就是啊，不是说他的圆满报身啊，就是说他在凡夫世界现身了，现身的这个寿命啊是自在的，他愿意住世多久就能住世多久，啊，愿意长就长，愿意短就短，随他自己的意思决定。没有其他的任何力量逼迫他，你不可以长不可以短不可以，没有这种事情，他可以自在的啊。第一个是命自在，第二个是心自在， 这个心自在什么意思呢？他来到这个世间上来呀，度化众生了，这个世间上的一切的事情呢，不能掩护他的任何的境界，不能掩护他，不能影响他的，不能够动其心的。所以心自在，自在心自在，也就是定自在啊，心自在啊，命自在，心自在。第三个是啊，财自在，财啊，财富的财，财自在，或者说庄严自在。说财自在呢，就是他在这个，在这个是凡夫的世界，他所需要的一切的财物、衣食住，他自己不生产哈。但是他需要什么财都是很自在的，他需要什么就会有了，是财自在，这是财。第四个是业自在，这个业自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就能做，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就是啊，没有力量能够影响，说不可以做，不是，他要做就是能做的。那他要怎么样的度化众生，在什么地方要有什么一个计划，那一定是把它做成功的，就是这个意思，是业自在。第五个是生自在，这个生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到这个凡夫世界来呀，他愿意到哪去就能到哪去，愿意做人就能做人，愿意做天就做天啊，愿意做鬼啊，愿意做什么，想要生到哪里都能做。那正是好是那个普门试验的意思啊，就是无障碍的境界啊。说我们人呢，要想要到天上做人，天上去就不行，你不能你说要去就能去，也不是的啊。说要是做畜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你不是那么自在。但是观世音菩萨、这些大菩萨和佛都是有这个自在的力量啊。业自在是因，也可以这么说，生自在是个果啊。这是第五。第五个生自在，第六个呢是圣洁自在，圣洁自在。这圣洁就是殊胜的圣啊，洁啊，信解行正的解，解释的解，理解的解，圣洁。这个圣洁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洁是在这里面的意思啊。这个解有一个什么意思？解脱那个解就是这个解啊，也就是它有强盛的、殊胜的心力啊，心力或者说思想也可以有殊胜的呀、强大的思想的力量，或者说强大的心力，也可以啊。人家说解脱那个解呀，念解呢，就是他很自在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是啊，现在这个房子啊，是一般的用料，一般的地水火风。他现在想这是黄金的，那这就是黄金的。前天说是啊，这个地方是一块地啊，没有水池子。他心里面一作念，这里有个水池子。就有水池子，就是这一切境界随心转，随他心的转变，他要怎么想就怎么能现，就能现出来，就是这样子。那么这就是圣洁自在啊，这圣洁自在这是第六，第七是愿自在，愿，就是愿望的愿啊，发愿的愿，这个愿自在的意思啊。就是他要是随时他要想要在这个世界要成佛，那么就可以成佛，他能的。那么呢，前面说生自在啊，这是一般的呀、一般的境界啊。那现在的佛就是圣人啊，这是大圣人的境界，随时要实现成佛，他就能做到，愿自在啊。那么这是第七，第八是神通自在啊。他要现种种的神通，随时都能现啊，神通游戏啊，就像游戏似的，很容易就现出来、天眼通也好，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许命通，还有个漏尽通，现在就是说是前五通啊，这个神通的境界，他也是大自在的，一点不困难、神通自在。这神通自在是第八， 第九呢是法自在，法自在，就是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要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啊，那也是很自在，也不需要预备，它自然就随时就可以用。那么这是法自在。那么第十是智自在，智慧，大智慧境界啊。佛是实力是无所谓啊，有那么大的广大的智慧。而这个菩萨到八地菩萨，就有这种十种自在了。他八地、九地、十地，那么都有这种十种自在，但是到第十地才圆满。所以这个智慧的自在也应该说是，和佛的十种自力，他也成就了，也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些菩萨有这么多的广大自在的神力，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也是具足的啊，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他要现需要寿命自在、心自在、财自在、业自在、生自在、那么圣洁自在、愿自在、神通自在、法自在、智自在，有这么多的自在力，游于娑婆世界。这应该是，也应该是契合的啊。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这底下是偈颂，前面是长行啊。这个偈颂啊，在鸠摩罗什法师翻的《法华经》里边是没有的，没有啊。那么这怎么有了呢？是到隋朝的时候啊，这个奢诺基多三藏啊，他翻译出来，所以就加在这里边，这样。尔时无尽意菩萨嘛，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俄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这底下是偈颂，偈颂分三科，第一科是双颂两问，第二科嘛，双颂两答，第三课双颂两劝。现在是第一课双颂两问，两个问，哪两个问？就是一个问名，一个问情啊。问名，一何因缘名观世音，这个是名问名；问行就是云何有此娑婆世界这一段，这是问行。双颂两问。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呀来问佛，说：“世尊，妙相具。”他第一句呢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具足三十二大影像啊，无量功德庄严具足了啊，具足的世尊。俄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我现在啊，再一次请问。比观世音菩萨他是佛的大弟子啊，他什么理由名为观世音的呢？那么这是这是好像是只是一个问嘛啊，但是这个按前后文的意思是具足了啊，具足了是双颂两问啊，也问云何有娑婆世界的意思也在里边了，也应该具足的。这是双颂两问，这个第二颗双颂两答里边呢有两颗，第一颗是加颂总叹行愿，这个加颂就是前面长行里没有，这里是加出来的，是具足妙相尊，既达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啊。这里回答啊，具足妙相的世尊也用偈嘛回答无尽意菩萨说：“如听观音行，善应诸方说啊。”说是你要注意听啊，观音行，观世音菩萨的德行啊。这一句话呢，是观音菩萨的德行是什么呢？善应诸方说啊。他能够应化十方世界的众生，那么这就是回答 那个也云何有此娑婆世界啊，也可以包括十方世界的。回答里边有这样回答，那么问里边也应该有这个问的、啊、所以说嘛，双送两问。可是这句话也可以重新说啊，如听观音经，你听一听啊，观音经，观世音菩萨的呀、啊、那个不可思议境界，那么应该说是观世音菩萨的真身，这个真身啊，啊，无量功德庄严的那个啊，就所谓法身了哈、啊，法身的境界啊。善应诸方说，他由于众生的呀、啊、苦恼的呀、啊、感动，所以呀、啊，观世音菩萨的真身呢，他能够应化十方世界的众生。这样说，善应诸方说，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观音行呢，就也包括了观世音菩萨的真身，就是真应二身，应该是这样。真身是本哈、啊，由这个根本才发出来这个作用，化身是它的作用哈、啊，或者一体一用，这么说也可以哈、啊。是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哈、啊。说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他要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去啊？为什么呢？啊，弘誓深入海，因为他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他发了愿了啊，他那个愿呐、啊，那个愿的深像海那么样深呐、啊，就是要广度众生啊，他发了这个愿了啊，所以他现在呀、啊，到现在这么高的程度的时候，有这个能力了，他就要去度化众生啊。如果不愿不去度化众生，那发的空愿就是说谎话了啊。所以他一定要去度众生去，弘誓深入海。那么历劫不思议，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以后，又经过不可思议劫的修行啊，去普度众生这个事情里。所以这弘誓深入海，那个他那宏大的这个誓愿呢、啊，像海那么深呢、啊，那么要广发这个总相的说呢。啊，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了，这样意思。这件事啊，这个后边说历劫不思议，从初开始发无上菩提心呢，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经过这么多劫，才能够实地的圆满的无上菩提地啊。可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要是啊。稍微的心细致一点问一问，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啊？这是第一阿僧祇劫开始了，从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的时候才能说是啊，现在是第一天第二天啊，第一年第二年了，开始计算这个劫呢？这应该有这个问题的、啊、这问题这个摄大乘论呢、啊、这无着菩萨解答这个问题，他说出一个偈颂来啊，他说清净增上力，坚固心生进，明菩萨初修无数劫。他说出这么一个奋记，要到了这个程度了，就可以开始记这个结束了，计算结束啊。第一句是清净增上力，这个清净增上力怎么讲呢？这个清净力啊。清净力增上力，这个清净力呀、啊，怎么讲法呢？清净当然说是烦恼是染污的，啊，你没有烦恼嘛，就是清净啊。但是这个地方不应该这么解释，虽然包裹这个意思，但是不应该这么解释哈、啊。就是这个人呢、啊，也就是啊，多少生中啊，以前多少生来呀、啊，栽培过善根。栽培善根的，栽培了善根的时候啊，他世间上尘劳的事情绑不住他，你绑不住他，他就是要发心修行，这就叫做清净，清净力，他就是这样子啊。世间上这个舍生相位处啊，这些事情不能迷惑他，所以叫做清净力，也就是他这个善根的力量啊。指令他一定要发心修行，发无上菩提心的，所以叫做清净力。这些世间上这些舍生相外处啊，迷惑人，使令人生贪心、生嗔心呐、啊，这些贪嗔痴啊，不行，没力量 啊，他一定要是解脱这个三尘相为主的，所以叫做清净力，他有这种力量，嗯，这清净力，清净增上力，这个增上呢，增上就是更大，有强大的力量的，对他的用功啊有强大的帮助，就增上力，嗯，这个是谁呢？就是善知识啊，就是善知识啊，哈，啊，那个这个善知识啊。他是一位有啊有道德的呀，一位大善知识，就是这个发心啊修行的这个人呢，他有善知识的增上力啊。假设我们用出家来说吧，就是他能清净，他能放下是无欲的尘劳的迷惑，修行来了，修行这是不错啊，出发心是能放下哈，但是还要有大善知识的保护。这个大善知识对他用功修行有增上力，有增上力。这个大善知识从为什么能遇见大善知识呢？这个舍大乘论上无着不是说啊，你要多发愿，在佛前常发愿，希望我能遇见善知识啊，引导我、教导我、保护我，能用功修行啊。你常发这个愿呢，他就能遇见善知识，嗯，这无着不是这么解释这个道理啊。说清净增上力，他自己有善根，不被这个世间上的五欲所迷惑，他能够欢喜清净啊。又遇见了善知识的啊，的啊提拔啊，善知识的保护啊，他呢用功修行啊，这是一。啊，坚固心生进啊，还有一个坚固心啊，也是坚固力。坚固啊，是表示什么呢？说有善知识，也就有恶知识，恶知识也是有的。这恶知识来了的时候呢，不能破坏他的道心，他的菩提心不能破坏，他的菩提心非常坚固。遇见了恶知识啊，不行，恶知识对他无效，不能影响他。要有这么个程度，恶知识不能破坏他的道心啊，这就坚固，坚固心。圣进，圣进是什么意思呢？啊，有善知识的保护，有自己的菩提心，恶知识也不能破坏。他就在这样情形下，一天一天啊，一年一年的，生生世世的啊，圣进他的道业，他的道业常常是在向上进。就像人做生意是天天呢，一个月一个月老是有盈余，老是赚钱啊，不会赔本的，就是这样意思。是清净增上力，坚固心生进，明菩萨初修无数三大劫啊，从这里开始计算呢啊，三个无数劫啊，就是也就是第一个阿僧祇劫，就从这个程度开始计算。就入了这个劫了，入了这个劫数了，所以这个弘誓深入海啊，应该说从这里开始，最初发无上菩提心了。历劫不思议啊，他要继续不断的修行啊，不断的栽培啊，栽培啊，还是四多千亿佛，这个程度高了呢，逐渐的就可以见佛了啊，哈。他侍奉啊，也就是亲近供养啊，多千亿佛啊，是很多很多的千亿佛供养这么多佛，在这么多的佛所啊发心修行啊，是发大清净愿呢，在凡夫的时候啊，能发道心呢，非常殊胜啊，非常的难得，非常的值得赞叹。但是要是入了圣位以后，回头来看呢，那个愿啊还是有所得啊，有执着的，有恶所的啊。所以入了圣位以后再发愿呢是清净愿，因为无所执无着了啊，所以那个愿更是深如海，弘誓深如海。那他这个愿广大，那么所以他不可能啊不去善应诸方说的，他要广度众生的呀。这个愿呢，实在的确还是很重要。因为呢，你看读着《华严经》十地品呢，看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啊， 他就要成空止寂了，就是要观一切法空啊，无生不灭，就安住在那不动了，就要入无余涅槃了啊。入无余涅槃这时候啊，十方诸佛啊就来呀加持他，就对他说，说是你以前发的广大的愿呢、啊、要度众生，你这件事还没做啊，你怎么可以入无余涅槃，你要休息呢？所以又从这个趋势又回转过来，就是回小向大了啊。所以说发大清净愿还非常重要。如果不发愿的时候啊，诸十方诸佛没有理由啊，劝他出定了啊。所以是发大清净愿要广度众生。当然是到了圣人的时候啊，佛菩萨能这样开导，他是能发大愿的。我们凡夫啊，那真是初出茅庐啊，这个境界还是发大心，我要做啊，要弘扬佛法啊。但是久了的才知道，弘扬佛法不容易，众生是难度的呀。可是入了圣位以后，有了道，有了圣道了的时候啊，你劝他发无上不听广度众生，应该是容易的，因为他不那么害怕了啊。所以这上面是，这等于是啊，观世音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为观世音不是开济贤本了啊，啊，如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四多千亿佛，发达清净愿呐，啊，所以他一定要广度众生的呀。